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二十九讲，我们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，我们翻到第三节第四节，我们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可是呢，这个非常要紧的启示，我们必须要认真的来把它背熟，并且明白，能够得到这个益处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。我们认识主从两个方向，一个是认识基督的荣耀，一个就是认识他的美德。认识他的荣耀，我们就知道他预定的美意，他和万有的关系，我们和万有的关系就能够查清楚，以后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个预定的美意，就是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要带我们进到荣耀里去。基督啊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跟他一同承受万有，统管万有。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宝贵的应许，对我们来说真是鼓励太大了。我们若放弃这个，放弃这个永远的荣耀的这个意象，我们还要什么呢？仅仅得一个永远的生命，那不是神的目的。神有预定的美意，就是让我们啊得到永远的生命，做他的儿子，承受他的产业，在永远中享受他的荣耀，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。我们明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万事如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为要得着基督里边给我们预备这样一切的丰盛。这就是保罗的认识。那么彼得也提这个事情，彼得也把这个事情详细的告诉我们。那么我们要想我们的生命到永远中去享受永远的荣耀，必须要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不能把这个败坏带一点点进到荣耀里去，所以一定要脱去，脱得干干净净。那么不管把这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，我们这个旧生命里的内容都得要脱去，我们还得穿上，还得活出神的性情来。那么神的性情什么样呢？我们就要明白基督的美德。基督的美德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 基督活出来的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那就叫神的性情。神的性情就是基督所活出来的美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查考，要讲，我们要定睛，我们要敞开脸看见主这个荣光，然后我们就借着圣灵的启示在里边的膏抹，就把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一步一步的就塑造在我们里边。这就叫我们既然敞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仿佛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原因。讲呢，就是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荣耀。这基督的荣耀呢，我们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灵来把它反照出来，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信了主，光听一些什么做人做事的道理啊，光讲解一些个什么亚伯拉罕了、以撒了，我们要学了啊，把旧约里的那些故事啊教训来引导我们，那个呢也需要，那个只是教训里的两类，一类叫做间接，那个坏的，所有教训里的这些人物里经历的都叫间接，那个好的呢都是榜样，都是榜样。但是这种讲法让我们学习的只是古人的信德。等我们讲到彼得后书啊，信心德行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用那个方法。但是真正的生命的长进，能够变成基督的，有基督的形象活在我们里头，把神的性情活出来的方法，是我们必须认识基督，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。那要讲旧约的人物呢，就不是讲他们的教训和见解了，要讲他们的预表。啊，我今天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们，不是讲教训，把那些人物他们好的当作我们的榜样，坏的当作我们的见解，用这个法子来读圣经，那就不行。我要读预表，预表基督，他们把耶稣基督那个美德用预表的法子形容出来，这样呢我们就用预表基督的讲法，从古人的故事中就可以看见基督，就可以面对基督的荣耀和美德，这是一种讲法，要用预表。因为所有的旧约的故事都是预表基督，比如说旧约里的律法，律法是后世的婴儿，但那形体却是基督。比如羔羊了、牛犊了，这种献祭了，都是预表基督，叫预表基督。我们要往这方面讲。比如节期，我们讲犹太人过的节，什么祝棚节了， 逾越节了，逾越节是羔羊被杀，出埃及要讲基督，那要预表基督，啊，预表基督被杀献祭，神的羔羊为我们死，那是预表。比如讲人物了，讲亚当，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，啊，亚当本人是首先的亚当，那他是预表后来人类的元首，啊，那是预表，啊，比如讲以撒了被献了，那是父的独生子为我们献上，啊，这都是要用预表的方法。那要讲这个教训呢，那就不行，啊，我们就看不见基督，只看见当时那个人物。所以讲圣经，旧约有预表，有预言，啊，有赞美，都是讲基督，啊，新约那耶稣基督来了，他照着旧约的预表预言确实来到地上，他把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彰显出来，所以我们实际的看到，啊，圣经详细的记载了，这个呢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这个叫做我们从圣经里看基督，看得越清楚，灵里越得益处。所以我们讲，圣经，讲教训是可以的，啊，讲出埃及，啊，以色列人过红海，那都是预表我们受洗，啊，归入基督，啊，我们走天路，啊，犹太人出了埃及以后走43个站，啊，怎么样，啊，失败，哪些地方成功，都讲这些。那讲这些，这都是教训，正说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，也是要走一段旷野的路。我们的旧人呢，要倒别旷野，要死了，新人才能进迦南，那是预表这个生命的改变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想改变，要看基督，啊，要定睛看见基督，这就是圣经的读法、解法，啊，圣经对我们的用处。所以呢，你要想在生命里长进，活出神的性情来，一定得要认识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德，那是非看见不可，啊，那是神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让我们敞开脸，什么都不看见，就得看见基督，你的生命就长进了。这我再一次说明这个解经，我们越讲耶稣基督，我们的生命啊就越长进，听见基督的声音，灵就活了，看见基督的荣光，我们人就变了，啊，所以啊，明白他的话语，啊，灵通了，就得着能力，就得着生命的丰盛，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来。所以这个第三节、第四节是我们要详细解释。那么其他呢，以后呢，我们就略解，就快了。等到我们这个三节、四节讲完了，下边我就开始快一点，啊，那就快多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要，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找我们的主，我们又要查考他的荣耀，又要查考他的美德。在基督的美德里啊，太多了，我们只能停到这里。 那么，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的教训，像我们讲基督的智慧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，你要认识他就是神的智慧。那么，耶稣基督的智慧呢，他要成为我们的智慧。所以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说：“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、公义、智慧、救赎。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，他的生命跑我们里边来了。我们的生命呢，与他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埋葬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。那得达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认识基督的美德。”在讲智慧来说，耶稣基督是上头来的智慧。地上有没有智慧？也有。圣经里把人类所积累的、人类所有的智慧分成三大类。第一类呢，就叫属地的智慧，那就是我们念这个，雅各书第三章。第14、15、16节，地上的智慧也有，这个圣经里解释的非常清楚。属地的智慧，属情欲的智慧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，叫做属鬼魔的智慧。因为魔鬼啊，撒旦呢，按照这个以西结第28章说，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他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魔鬼也是相当有智慧，但是那个智慧呢，专做坏事，各样的坏事的渊源，纷争，嫉妒纷争，魔鬼嫉妒，魔鬼嫉妒人类，魔鬼要挑起纷争，扰乱，各样的坏事，那都是从地上的智慧来的。那么地上的智慧呢，我也稍微的解释一下，像人类在地上积累了很多的智慧，举例说吧，就现在这个录像机，这叫人工智慧，这是许多科学家他们把研究电学、研究光学、研究机械、研究这个印板电路许多的专业的知识集合到一起，才能制造出这样的东西来。现在的那个手机啊，有6样的功能，能照相，能录影，能够上电脑，能够通话，能够导航，好多的用处。那这都叫什么？这都叫智慧，这叫人工智慧，人地上的智慧。这是，因为知识增加了，智慧就运用越来越灵光了，所以他们制造出人工智慧的机械来，精密的配合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也是预表见证说，那人都可以制造出这么精密、这么好的东西来，那个神的智慧比这更高，因为神的智慧是总源头。所以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，人类的智慧不过是他给了人一点，人慢慢发展起来，人的这个智慧啊，就越运用越灵活，但是呢，人的智慧无论多好，都是属地的，是人积累起来。 这叫人工智慧。大学教授、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医学家、数学家、天文学家，他们都有智慧。所以这个世界到最后，智慧也是蛮高的。蛮高呢，就骄傲，所以就产生一种啊，俗地的智慧的骄傲，就是他们以为不需要神，他们以为他们就行了，他们什么都能解决了，啊，他们就自高，啊，智慧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，啊，他认为他那比神还厉害了，那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这个嘛，啊，眼睛明亮，啊，和神一样有智慧，人以为，啊，就骄傲起来。这个是人的智慧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情欲的智慧，这更多了。这个情欲的智慧啊，多得不得了。比如写情书、谈恋爱，啊，也要有智慧。连一个小鸟啊，它要找配偶啊，嘿，它都有点把戏，它会跳舞，它叫的声音不一样，它把它的羽毛漂亮的都要展现出来，在那吸引异性，啊，哦，它都有智慧，啊，你看它那跳舞啊，仙鹤啊要找配偶的时候是跳舞，啊，很多的水鸟它们都跳舞，啊，在那跳，啊，连蛇呀，啊，连这个小动物啊找配偶都有它一套智慧。比如有的鸟要找一个配偶，嚯，哦，它可是殷勤得很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叼小石子儿，叼美丽漂亮的石子给那个母鸟，然后它吸引它。有的唱歌，哎呀，唱的那个声音的美啊，它是求偶。人有没有？人更有，人会写情书，呵，写的那简直是，星星月亮啊，又是灵魂呐，啊，没有你不行啊，怎么样的？哇，那个人好会用词句，美丽的词句都是这样来。大概一般人作诗啊，都是语情的多，啊，诗就是描写他的情感嘛，啊，诉说他的志向，所以人很会用词句，这都叫什么？都叫智慧。这种智慧是情欲的智慧，比如说打麻将需要智慧，啊，下象棋需要智慧，啊，跟人斗争需要智慧，政治家更需要智慧，斗个你死我活，怎么样把你弄掉，怎么样我上来，哇，这个都叫智慧啊！智慧的花招很多，但是呢，都是嫉妒、纷争、扰乱啊，产生各样的坏事。那等后来这个属鬼魔的智慧那就更坏，做小偷需要智慧啊，就开门锁这都需要智慧啊，破窗而入，从哪里进去，怎么样翻墙可以进去，进到你家里，他知道那些贵重东西藏在什么地方。老练的小偷啊，一进你家就知道直奔贵重之物的藏匿处，他马上就可以发现，这都厉害，这厉害啊。强盗也需要智慧，帮派组织也需要智慧，需要领导才能，需要牢笼人，大家都有一套，连政党啊、结党纷争啊都需要智慧。所以呢，人类的智慧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在什么地方有智慧，就在什么地方有嫉妒纷争，人的智慧，还有扰乱啊，还有呢，各样的坏事啊，绝对不是平静。人类的智慧用在纷争里边， 嫉妒纷争里边，用扰乱里边，用各样的坏事里边。但是基督的智慧呢，就不是了。基督的智慧是什么？大家我们上一个节目详细的念了，基督的智慧是从上头来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一果。为什么我要再念一次，再说一次呢？因为啊，我们看见一个人有这样，清洁、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这个蛮有怜悯、多讲这样的人，一有这个性格，你知道，这个人得了基督的生命，基督就活在他里头，他活出来这样一个智慧的生命，就是神的性情。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。哇，假如你一看这个人真智慧，也有智慧，但是他的智慧啊，挑起啊嫉妒纷争，结党营私，有偏见，有假冒，哎呀，有虚假的东西，那就不行，那就不是神的性情。那个虽然是智慧，那是原来的，那叫天然啊。那可能啊，他在地上啊，学问很高，是博士了，是什么了？哎呦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他那个智慧啊，都是产生扰乱，不是清洁和平。不是温良柔顺的，是带着扰乱，带着各样的坏事，是嫉妒纷争的。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详细讲解，就是利用这个圣经讲解这个上头来的智慧、地上来的智慧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基督徒他有没有神的性情。有神的性情就是这样，温良柔顺，谦卑柔和，怜悯公义谦卑，这都一定的，这是那些美德的内容。我们自己若没有这些，我们也没有得着神的生命。我们虽然智慧，你虽然知识学高八斗，但是你还是个旧人，你还是一个老亚当，你的生命还是一个败坏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衡量，我们那个真正有属灵生命的、有基督性情的人，基督那个神的性情的人，这些美德都要具备，不多嘛，也要有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。